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篇信息，也是最后一篇信息。我要这样说，这是我们所讲的是一个非常重大、有意义的题目。这一次的总题是彼此牧养，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要先简短的回顾一下我在头两篇信息里所交通的重点，然后再引进信息第三篇，篇题就是照着神牧养。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也许是太熟悉到一个地步，我们可能不容易得着一个新鲜的印象，对主极大的预言有一个新鲜的意象。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自那时起，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见这个建造的进行。一面来说，是借着复活升天的基督，他天上的指示；另一面来说，这建造也是借着信徒，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照着他们的度量而进功用，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最近有许多次，我和其他人都讲过这样的话，也交通到我们的感觉，似乎我们已经接近时代的终结了。时代的终结，更准确的说，就是最后的3年半，也就是但以理书里所预言第70个7的末了3年半。我们现在仍然在69个7和第70个7之间的这个间隙，这是教会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也是奥秘的时代。但是已经过了将近2000年，而终局和终结也许就要临近了。70年的开始，当我们看见以色列国与一个大有能力的欧洲领袖签订盟约，也就是敌基督，我们就知道时候将近。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但是却有一个大家一个普遍的感觉，我们可能是越来越接近终局了。最近全球蔓延的传染病，更让我们考量这件事。但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奥秘的时代，若是要完成，就需要这最大、这极大的预言：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得以应验，也就是教会的建造，基督身体的建造。亲爱的圣徒们，这是将在何时、何地、如何发生呢？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正是为此。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他牧养我们，到此，在这里牧养我们这 神的群羊，正是为此，我们人生的意义，作为信徒的意义，就是要完成神心头的愿望。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已经听过，也讲过，一再的讲，这也是的确是有必要的，就是身体乃是身体长大，就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赐给身体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他们不会也不该直接的建造身体，这不是他们的份。他们的份乃是要供应众肢体，好叫众肢体能够得装备，得着神全足全备的恩典，来照着他们的度量尽功用，并且有份于，并达到信任，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而彼此牧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已经过了李弟兄讲这话到现在已经25年了，也许超过25年。唯有大牧长和我们的牧人知道我们达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在彼此牧养这件事上达到了怎么样的地步，这就是这三篇信息的负担。我们需要领悟，我们都是羊，我们也都是牧人。这样的亮光需要临及我们。我仰望主的灵，做只有他能做的事，就是使这一切对我们成为真实的。我是一只羊，蒙主耶稣借着他流的血的救赎，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小牧人，我受过牧养，我也可以牧养别人。是的，我们知道根据《使徒行传》20章之后，我也会提到比前5章，长老也就是监督，他们肩负着一个责任，就是要牧养召会，做神的群羊。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乃是带头。我喜欢李弟兄在某处所用的发表，长老乃是头羊，他们是其他羊的榜样。我们并没有我们自己的圣品阶级，长老也就是监督，并不是高过其他的人。在教会里，我并不是一位长老，我也不是一个监督。我尊重他们，我与他们是一，我扶持他们，我跟随他们的带领，但我只是羊群中的一个。我凭着主的怜悯和恩典在这里尽职侍奉主的话，并不叫我变成另一个类别的人。我就是一个弟兄，我有一点的度量来与圣徒们分享交通。我们都需要领悟， 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好牧人，有我们的牧长，大牧人，还有我们魂的牧人，只有他，只有他能够牧养。但是他盼望在我们众人里面过那一个牧养的生活。当我们在他里面长大，学他，甚至学向他学，并且学他，好叫我们越过，能够有份于这个彼此的牧养。我们都认识，我们需要主细致周全的牧养，还有身体的牧养。我们也是谦卑的敞开来接受这样的牧养。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清楚，我们不只是羊，也是牧人。借着士灵的基督做我们里面的牧人，我们就可以牧养别人。我没有办法表达这个负担，我心里的负担和感觉的深度。我们是否现在在主的恢复里？在我们的这个一生的年日中，看见主的心愿得以完成，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实际上彼此的牧养，是不是能够真实的发生呢？我们仰望主，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问他，他为什么要在等待，要在等40年、50年呢？为什么要在等待新的一代被兴起，并且达到成熟？我们要主在我们里面，凭着我们，借着我们，在我们里面行动，现在就行动。所以我们已经指出，唯有基督是牧人，我们是他的羊，是他的群羊，他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而死，如今他乃是大牧人、牧长和我们魂的牧人。但我们越经历他的牧养，从他直接而来的牧养，还有间接的借着身体上的肢体给我们的牧养，我们就越能够有点的牧养。我们越在生命上长大，越被建立起来，越被基督所构成，他这位包罗万有者，我们就越不只是羊，也是牧人。在我们来看信息第三篇的纲要时，照着神牧养，我想要强调另一件事。我之前稍微提到过，但是我还要再提醒，李弟兄在他路上地上的旅程快要达到终点的时候，他对整个恢复说到他所称为新的复兴。我们若是只是想要研究历史上的复兴，然后希望能够重复那样的复兴，那我们就大错特错，这不是，这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的弟兄从神的圣言清楚地指出，这个新的复兴是前所未见的。这新的复兴是地上没有发生过的。这新的复兴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乃是因着三个方面，新的复兴有三个方面，现在已经完全的启示出来，这符合新约的思想。而我们陈明这新的复兴三个方面的次序，也是照着我们所接受的教训。这新的复兴是第一，在于神圣启示的高峰，要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经历。这不是仅仅是非常深奥的教训，深奥的神学，这乃是一个意象。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三节看见神将他的儿子在肉体的样式里差来，我要在肉体中定罪罪。这就是神成为人，化成了肉体。然后我们在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又看见耶稣作为人，作为一个神人，在他的复活里，他被升为神的长子，带着人性和神性，他被称为神的长子，因为还有神的众子，神要带领众子进入荣耀，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节。我们这些神人，这些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看见一个意象，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方面，这新的复兴的第二方面，就是神人的生活。既然我们是神人，借着基督的救赎和纳灵的重生，既然我们是神人，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过神人的生活。只有我们的主知道这件事，这样的生活已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圣徒里面达到了怎样的程度。但是我现在要提一点作为一个指标，就是我们所过神人生活的指标。然后我会简短的陈明一个对比。我在讲这事的时候，有非常多这个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话都是是谎言，是毁坏性的。所以我们说，也许有一个姊妹，她相信有些一些事发生在她身上，他很不高兴，然后他就打电话或是写信给其他的姊妹，然后倾倒他的全魂，有各种各样消极 负面的事物。然后那些姊妹们听进了他所说的话，他们并没有寻求另一面的说辞，他们只是在那里散播这样的话。到马太十二章的末了，主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最后都要供出来。我们照着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被称义，也要被定罪。我想不起来，我上一次提到《创世纪生命读经》是什么时候，但是雅各的成熟，其中一个表显就是他说话的改变。在《生命读经》里有一段讲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他属灵的发展，可以从他说话的改变来追溯他属灵的发展，直到他能够在他生命的终了，在那里伸言。这也是我在真正成熟的圣徒身上所观察到的，他们领悟箴言里所说的死和生，生命和死亡是在于舌头的能力。我们照着以弗所四章，我们盼我们的话语言语能够满了恩典，在听见人的耳中满了恩典。我讲这件事是因为真正的神人生活，我要说会有一个深刻的影响我们的说话，我们所寄的这个电子邮件，我们所发的短信。每当我们蒙神光照，被灵因着灵而知罪自责，这话不应该说，我们就立刻悔改，然后能够彻底的清除一些事。这我们知道神命定的路的制高点，就是能够彼此互相的，有彼此互相的聚集，人人都伸言，而这样的伸言能够建造召会。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伸言上分赐生命呢？我们再次在主日早晨相聚的时候，我们的伸言如何能够分赐生命呢？我们怎么会突然就能够有这个伸言，我们就能够满了生命，满了光？我们伸言的话，怎么可能会突然间就满了光亮，满了生命？而我们的生活却不是这样。我仍然是受训者，我仍然在主行政的对付之下。我所说的话，无论是与人的谈话、交通，我所写的电子邮件，我所发的短信，这神人的生活，这个发表对我们来说不该只是一个口号。主需要我们寻求他，求问他，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主把我带进实际，为着你的召会。然后基于神圣启示的高峰， 我们认识我们是神人，然后根据我们所过的神人生活，才能有彼此的牧养。这种的牧养是要提供包罗万有、细致周全的照料，这是照着父神爱和赦免的心，以及主耶稣寻找寻得的灵，我们彼此关切。我们与彼此同在的时候，有怎样的态度，说怎么样的话，我们如何彼此一同祷告，我们交通的口气和灵，如果这一切都满了基督做光做生命，我们能够就能彼此牧养，团体的彼此建造起来。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头一段的交通要告一段落。主在这一个时代的目标，就是要叫基督建造他的教会。他正在借着他身体上的肢体建造他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而现在我们要明白并且交通这样的真理，就是这样的建造需要彼此的牧养。我们不能再退后，回到公会的路，只是主日聚在一起有一个正式的聚集，也许我们有一点的这个服侍，我们需要被一个意向和目标所支配，寻求主关于高峰的真理，神人的生活，如今这神人要彼此牧养。所以我盼望这给我们开了路，来看信息第三篇，照着神牧养。我相信现在你们就能够领略这样的思想，我们需要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我们需要照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来牧养，就是做到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和性情，使我们成为神人。这第一处的读经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二节，我要读二节到四节给你们听。请记得，说这话的人是使徒彼得，他和其他的使徒们都同样犯下了这个大错，他被破碎，被谦卑下来，他被撒旦筛过，正如主所说的。然后主来到他那里，对他说：牧养，喂养。当然，那些话，彼得，我相信到永远都不能忘记。现在当他来写在这个书信里写到牧养的时候，他就是在牧养人，他在这里喂养牧养神的群羊。他对长老说，他说：我就同做长老的，你们该做什么呢？ 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会先针对这些经节讲一点话，然后带着你们来看纲要，我会守住所分配给我的时间，这是我在主里给我自己的约束，我希望能够守住这个时间。好，牧养神的群羊，我们要记得这群羊是神的，神是源头，群羊是神的群羊。还有就是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主要的牧养是牧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我们中间的人，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一位母亲，她倾倒全人，过牺牲的生活，为着她的儿女，绝不会是出于勉强，因为她要守律法，她只不过就是活出她的琐事。母亲就是这样，他们的生活，他们所作所为，不过是他们琐事的一个彰显。所以我们是甘心的牧养，我们若是觉得里面有一个不好的味道，我说我不是一个对人亲热的人，我有很多的难处，让其他人去牧养吧。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基督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甘心的做，按着神牧养。这就是我们要来看到这个主题的地方，不是为了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要能够这样说，我们的牧养不是要为自己寻求任何的利益，我们并不是寻求称赞，寻求人的珍赏，寻求好的名声，我们牧养不是为了要为自己寻求什么，我们牧养乃是为着神的群羊，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群羊的榜样，在希伯来书13章，保罗告诉圣徒们，要跟随那些带领你们的人的信心，做群羊的榜样。什么的榜样呢？群羊要看见什么呢？ 因着牧养是按着神，群羊在榜样身上所看见的，应该就是神，在生命和性情上，在他的爱上、怜悯上，他的连续，他的忍耐、智慧，他的恒忍。看见一个神人的生活，因为牧养乃是照着神的牧养。然后在第四节，我们看见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些忠信牧养的长老要得着一个赏赐，他们并在今世没有寻求任何的荣耀，任何的赏赐。他们能够站在主面前说，我只在乎身体的建造，我在这里不是要为自己建立名声。别人说什么，在网上匿名的说长道短，我都不在乎。我只想要完成我的那一份，就是牧养神的群羊。当主来的时候，那些照着神牧养的人，就要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是不是我们众人都能这样呢？我再说，长老受了嘱咐要牧养，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也说要牧养神的群羊，圣灵已经立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彼得也说同样的话。但是，但愿我们记得，他们并不是圣品人，在这里没有阶级制度，他们乃是头羊。他们能够顾到也带领其他的羊。好，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纲要。这第一部分是这七个大点里面最长的，向我们开启彼得前书5章2节，然后其他的大点是加强并发展这第一大点的内容。彼得吩咐众长老要照着神牧养神的群羊。第一重点，照着神就是要我们活神。我们要活神的第一个地方应该是哪里呢？我认为，我盼望你们能同意，第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家中，跟我们配偶、跟我们的配偶在一起的时候，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我现在仍然在学习这件事，已经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应该过两种生活，一个是在教会里，是，这不是一个表演，不是，而是一种的操练，在家中，好像就操练的少了，神人生活的成分也少了，所以我们作为神人需要受训练，来活神。第二重点，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并且在牧养人上，我们就是神。我们没有神的主宰权柄和他的行政管理，我们有神他牧养的心肠。照着神牧养， 乃是按照神属性的所事，乃是按照神的性情、喜悦、方式、荣耀，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喜好、兴趣、目的和个人的兴趣、性情来牧养。所以照着神的牧养乃是按照神的性情，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呢？我们需要神的性情做到我们里面，神的喜悦，我们能够摸着神心的喜悦，就是这一位亲爱的羊，他需要经历并享受基督在生命上长大，能够，并且需要因此而顾到他属人的需要，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而还有神的方式，神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有何等大的不同，在以赛亚书55章给我们看见这一点，天离地有多远，比地有高多少，你的我的路，我的方式，我的思想也要比你的道路和思想高得多。神的方式来顾到教会中的肢体的方式跟我们自己的方式是有极大的不同，还有神的为着神的荣耀。第四重点，照着神牧养乃是按照神属性的所事来牧养。神属性的所事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会想到公义、圣别、光和爱，这些也许是最基本的属性。但是如果我记得不错，在罗马书保罗说到神的恩慈，神的恩慈带领我们悔改。我可以稍微分享一点，作为羊，当我被受其他羊的牧养时，我常常能够感觉到在那一位里面有神的恩慈，能够感受到恩慈，这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里面有神的恩慈是向着你的，还有神的连续、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等等。我们何等的需要成为这样的神人，好叫神圣的属性能够成为我们属人的美德。第五重点，我们要照着神牧养，就必须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一，我们需要被神圣的生命充溢，享受三一神做源泉川，好成为神圣生命的总和，甚至成为那神圣生命的本身。牧养包含永留神圣的生命，在牧养人的人乃是一个生命的器皿，他的全人是生命，他的面容、他的话语彰显生命。我们 没有办法解答所有人的难处，我对自己的难处都没有办法完全解答。但是当生命永留、生命照耀的时候，这个亲爱的圣徒就知道，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我知道该怎么顾到这件事。所以我们需要连于源泉川生命的流出，彼此牧养。每一次接触别的圣徒，都应该是生命的永留。二，我们需要在神爱、光、圣、义的属性上成为神。有一些的事件发生，特别是有一些弟兄们，他们有责任需要顾到一些的问题，一些的失败。他们在处理的时候是带着义，但却没有任何的爱。的确是发生了，这样的事的确在发生。他们只对义有感觉，这个人所做的是抵挡神的公义，是错误的，是有罪的。我们需要忠信来限制，或是来跟他有点的交通。他们竭力的要成为公义的，他们也的确需要是义的，但是若是没有爱，那一只羊，它的失败并不会承认这样的义。我同意，我没有借口，但是我也领悟这里没有爱，所以那并不是牧养。那些弟兄们可能以为他们在牧养神的群羊，是这样吗？你要跟牧长核对一下，需要求问他，你的感觉怎么样呢？我们的交通要把这件事交给主。三，我们需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就是神的彰显，才能在牧养的事上彰显神，而不是表现个人的性情和偏好。我们很多人都能够诚实地说，没有任何负面消极的感觉，也没有痛苦的回忆。我们都能说，我们能明白这一点。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牧养，就是这些牧养的人，他是只有满了己和他自己的偏好。这并不是一个长老训练。若是长老训练，我可能要更加的更坚定，也带着怜悯。但是这件事是很严肃的。如果有带领的人在地方召会，在那里从己来牧养人，甚至是照着你的性情，这对别的羊会有一种的影响，他们也许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们是犯错的人，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却不是瞎眼的。 但是，若是他们能够感觉到有神彰显出来，这将有何等大的不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说：“我遇见神了，神临到我，在他的公义里临到我，也在他的爱里临到我。我知道，在他的心里，他要恢复我。”四，我们需要在神牧养的功用上，成为神按照神的所示和他经纶的目标来牧养神的群羊。在这里，我们有这许多的点，讲到新的复兴的三个方面。我求问主，我也包括自己是有需要的人。主啊，这什么时候在我们中间才能发生呢？主，我们转向你，向你敞开，向你呼吁，我们需要你属天上的执事，我们需要你做群羊的大牧人，把我们带到这件事里，来终结这个时代，建造你的身体，预备你的心腹。我们来到你面前，照着我们的本相，把带领我们往前去。接下来这些加强的点，我大概20分钟就可以讲完。我会读过去，然后简短的交通一点。第二大点，我们要照着神牧养，就必须与神是一。第一重点，基督的基本原则就是神在他的经纶里要与人是一，也要与人与神是一。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点的简短的祷告，该有多好！主啊，使你与我更加是一。主，做你所需要做的，也赐给我所需要的经历，好叫我与你也是一。第二重点，神渴望他的神圣生命与人的生命联合，成为一个生命，并活出一种生活。这一点就带进一个思想：我们不只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神，我们乃是神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素祭，使我们有基督的人性，神圣而属人。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能做见证，我们受过这样的帮助，乃是这个亲爱圣徒的人性与我们交通，顾惜了我们，叫我们融化，叫我们敞开。神在那里以属人的方式彰显出来。第三大点，照着神牧养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被神构成。第一重点，神渴望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被他的所事构成，好使我们与他的所事成为一个构成。第二重点，作为一个神圣的所事，神将他的元素注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模一样。我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还要说什么，我只要说，我们需要 为此祷告。照着神牧养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被神构成，我们需要为此祷告。主啊，我还有今天一次，一天，更多的用你自己将我构成，用你的琐事来充满我，使我与你一模一样。我不是要成为好像很属灵的人，或是成为一个英雄，我只是要做一个正常的神人，过神人的生活，彼此牧养。第四种大点，只有活神的人才能照着神牧养。第一重点，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而活他。第二重点，我们都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能在人性里活神。我们都很熟悉加拉太书2章20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我里面。我怎么会在我里面呢？我不就是已经钉十字架了吗？这乃是一个新的我，就是一个信徒，有基督活在其中。基督活在我里面，并且我现在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我乃是在与神儿子连结的信里，与他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所以他仍然活着，我们也活着，我们是凭信而活，而信的意思就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我不是。但是唯有神能，唯有神是。主啊，在我里面做，让我过人的生活。第五大点，神经纶里的旨意是要分赐他自己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模一样，而彰显他。这里的要词就是分赐。这对我们若是真实的，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真是认识，我们乃是器皿，是受怜悯的器皿，荣耀的器皿。我们来到他面前，乃是做一个敞开的器皿，不是只是要知道一些事，做一些事，而是要接受今天的分赐。甚至当弟兄们在刮胡子的时候，他里面也可以祷告说：“主啊，使今天成为分赐的一天。”甚至在洗澡的时候，在开始一天之前，这在你里面兴起这样的祷告：“主啊，你乃是分赐的三一神，我把今天奉献给你，做一个敞开的器皿，愿我到今天晚上就寝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你，一天一过一天，一点一点分赐到我里面。第一终点，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彰显他。一个好人彰显的是他自己，一个神人彰显的是神。所以，我们要牧养人，不可以只是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在天然的生命里是有道德的。我们要牧养，就必须要彰显神。我们甚至自己都不自觉，因为那是生命，而生命是自然而然的。 第二终点，人性的美德是经由我们吃入、消化、吸收神，连同他的属性，而成为神的彰显。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属性坐到我们里面，这是借着我们吃入、消化、吸收神。这需要是我们每日的经历。今天你不是只是吃了你的食物，然后食物就留在胃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消失了。你是消化你所吃到胃里的食物，然后吸收。我们需要在经历上，在个人一面认识，当我们导读主话的时候，从主话得喂养，主啊，喂我应我主，喂我应我，充我饥饿主，解我干渴，使我有力生活，喂我应我主，喂我应我。当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需要将内里各部分都向它敞开，我们在这里消化吸收，这样我们所吃入的神就能够成为我们人性的美德，叫神圣的属性得以彰显。第六大点，我们若要照着神牧养，就必须代表神，并作为代理的神来尽职。我们受造就是要彰显神，代表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是只有特别的属灵人，像倪弟兄、李弟兄、李子、李师母，我们每一位作为神人都应该要彰显神并代表神，意思就是我们的好像就是神在这样的情形里进功用。第一终点，耶和华使摩西在法老面前做神，摩西就代表了神执行他的旨意。第二终点，撒母耳代表神做代理的神，他并不是走来走去说我是代理的神，我有权柄，不，他没有神格，他不是敬拜的对象，他也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但是他乃是一个被神充满的人，他代表神，在他的功用上，他是代理的神，他是行动的神。第一小点，撒母耳能够做代理的神，是因为他与神的心意是一。二，撒母耳的生活和工作都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时候将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有撒母耳记上下的结晶读经，我相信主会带领我们在对这一点有进一步的发展。生活和工作都是为着完成神的旨意。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简单的祷告呢？如果你才十七岁，并不会太年轻，你97岁了，也不会太老。对于年轻人，并不会太早，对于年长的也不会太晚。我们都要这样祷告，主啊，使我的生活完成你心头的愿望。我们还有一位就是以利沙，第三终点，伸言者以利沙在他的执事里，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在行事为人上代表神，做代理的神，这是以利沙所做的。他乃是在他的执事里是基督的预表， 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在行事为人上代表神，做代理的神。请注意这后半部这句话，作为今日基督里的信徒，我们也能与他一样，我们都能与他一样，我们受造正是为此。人类受造就是要彰显神，代表神。基督作为神人，成就了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他彰显神并代表神。如今我们也是神人，有神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训练我们，叫我们能够彰显他并代表他。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也能一样，请现在接受信心来相信这件事。你要为自己相信你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喜欢用这个词，就是适龄的母亲。那些年幼的，他可能能够感觉到他母亲的琐事。你现在读这本儿童读物，可能已经读儿童读物已经读了47遍了。那你一遍又一遍的读，是带着基督的、带着耶稣的人性，但与此同时，你是将神注入到你的孩子里面。父母们，事实上乃是向着他的儿女，向着他们的儿女是代表神，所以我们就要因着我们的短缺而悔改到极点，但是我们借着他的救赎，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天天都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彰显神和代表神的生活。第四重点，保罗作为基督的大使，代表神，是代理的神。现在最后一个大点，照着神牧养，就是把神供应给人。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当我还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案例做牧师。我记得我有一次要讲一些话，那最后我就说，主耶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祝福你们众人。我这样说之后，有人就到我上来说，你不应该这样讲，你不是被案例的牧师，你不能讲这样的祝福，你应该说但愿这样的交通、这样的恩爱交通祝福我们众人。你就可以看见这里圣品阶级的影响是何等的诡诈，我们都能够彼此祝福，我们都能够将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供应给别人。第一终点，三一神具体化身为基督，并实化为终极完成的灵，这就是我们敬拜、宣扬并供应给人的神。我一直说我们是神人，这是准确的，但是神是三一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三一神人。我们有三一神在我们里面，就是约翰福音14章20节那里说，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那之前，主说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所以父在子里，子是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里面。这乃是三一神活在我们里面。我要这样来结束这篇信息，来向你们这些三一神人说话。这是我们的琐事，我们仰望主，使我们能够做我们的琐事，成为我们的琐事，照着我们琐事生活，并且也按照我们的琐事来牧养。第二重点，我们若彼此供应神，就必须传讲恩典、真理、纳灵和生命的话，将做到我们里面那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人。因着我在信息一开头的时候提到，死亡和生命乃是在舌头的能力里，我非常珍赏这一点。我要再读一次，然后说阿门。我的部分就结束了。我们若彼此供应神，我们就必须传讲恩典、真理、纳灵的话、恩典的话、真理的话、纳灵的话和生命的话。将做到我们里面那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人，这就是彼此牧养，为以建造基督的身体。阿门。我的部分结束了。愿主祝福你们众人，我们同作群羊的，还有同作牧人的，主祝福你们。